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26，荆棘丛生，农事欠收的1849年，爱国斯铎的倾覆。比埃蒙的爱国斯铎也在诺瓦拉那次的战役中倾覆了。柯基神父本来深信必须跟着民众走，便率领了万基里阿青年中心里的一大群精壮的青年，准备参加诺瓦拉的战争。到了维尔切里，那200个青年却不为部队司令承认为从军的兵员，因此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粮食，或上什么地方去过宿。后来比埃蒙军战败，那些青年垂头丧气地回到都灵城里时已是深夜，个个累得要命。对那个来自特鲁恩托的柯基神父来说，真是前功尽弃，完全破坏了他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。为此，万基里阿的青年中心关闭了几个月，柯基神父销声匿迹，过着退隐的生活。到了那年的10月，他又再度露面，与其他2位司铎发起一项救助童工的计划，声言要开办一所教养院，从此开创了那所规模很大的童工教养院。这样他也就默认了鲍斯高神父不理政治的作风是正确的。33块里拉捐献给教宗。在那几个月里，成千成万的难民都涌进了都灵城，使城内居民更加拥挤，生活也日益困难。房租飞涨，工资却仍旧很低。有一个名叫葛德洛伊的，叙述当时在贫民区的贫穷情况极为严重。没有活跃的工业生产，周转的资金都被极重的赋税吸收了。失业的人依旧很多，虽然新屋不断地在兴建中，可是工程尚未完竣，房屋已被人租去了。其实比月九世仍然避居加爱大，古斯达福、贾富侯爵和同岛斯铎华里诺蒂在都灵发起了一项募捐运动，名为圣伯铎捐献。青年中心的孩子们也都踊跃解囊，他们把一分一毫的钱都节省下来。在3月底，他们把总共积聚的33块里拉都交给了募捐委员会，并附成一封恭祝教宗的信。5月2日，鲍斯高神父收到了一封发自教廷大使馆的信，信上这样写道：那些贫穷的青年工人以爱心和真情所奉献的捐款，以及他们所附寄的那些充满恳切敬意的字句，使教宗圣父深受感动。为此，请神父转告他们，教宗圣父多么喜欢这笔捐款，认为它最有价值，因为是由穷人捐赠的。教宗为了酬谢他们，给他们赠送了一大堆玫瑰珠，共720串。不过这些玫瑰珠要到1850年4月20日才寄到了都灵。两个言心以表谢忱。6月24日是圣若翰洗者庆日，也是鲍斯高神父的主保节日。加路贾斯蒂仪 和菲里泽·雷维辽这两名青年中心寄宿生，不顾当时的生活困难，决意要送给鲍斯高神父一项礼物。两人同意实行这个计划，已有好几个月。他们省吃省用，把少许的赏钱储藏起来。可是，商店橱窗里所标明的各种物价都那么高，他们可以买什么礼物呢？最后，他们决定购买两个小小的银心，如同人们往往买来献给圣母，表示谢恩的那样的银心。他们所做的抉择固然有些古怪，却也很有创意，也很动人。到了庆日前夕，当众人都已就寝，他们两人去敲鲍斯高神父的房门，红着脸把那项礼物送给了他。雷姆恩神父写道，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那项礼物，不免心里起了一些妒意。四个孩子和一块手帕。贾斯蒂仪和雷维辽是鲍斯高神父所留神注意的两个孩子。1848年，他们曾与其他11个同学一起参加了毕竟神功。今年，他们又与69名同学再度举行毕竟神功，分为前后两个梯次。鲍斯高神父所念念不忘的，就是观察、认识、选择那些有思铎圣召希望的青年。毕竟结束时，他叫若瑟·雷维辽等来到自己跟前，对他们说：“我需要有人在青年中心里帮助我，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怎么帮助神父呢？”首先要读书，我们要办一个速成班，参加的也要读拉丁文。如果天主愿意的话，你们也能升为司铎。四个孩子彼此相望，都答应了。鲍斯高神父只给他们提出一个条件，他从自己的衣袋里拿出一块白手帕，把它搓成一团，然后对那四个孩子们说：“我希望你们在我的手中，如同这块手帕一样，要完全服从。”四个孩子之中，只有贝利阿一人读过小学。那年八月，鲍斯高神父把他们托给贾维生神父，教他们好好的读意大利文。九月中，他带他们到毕基去，寄居在他二哥若瑟的家里，开始教他们读拉丁文。十月，他们回到了都灵，参加加路阿培都的丧礼。他是在奥普道去世的，都灵全城致哀，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。万基里阿的青年军。那年十月，鲍斯高神父先取得了柯基神父的同意，又征求了总主教的许可，在万基里阿重开护守天使青年中心。他以年租900块里拉，租下了两座大棚、两间屋子，一间可以用作圣堂的大厅，由卡尔巴诺神父在那里负责主理院务。卡尔巴诺神父把圣蕾斯青年中心的事务留给庞德神父负责。在万基利阿那个地区，有各邦恶少仍不断进行激烈的械斗。鲍斯高神父派那个突击兵布罗肖去帮助卡尔巴诺神父。布罗肖在万基利阿的青年中心也组织了一队英勇的青年军，随时准备做攻防战的游戏，或进行正式的保卫战。布罗肖叙述说，有一个庆节日，来了40个小流氓，手里拿着石块、木棍和刀子， 强行要进入青年中心里来。院长吓得周身震颤，不知所措。我见那些恶少准备动武，就关上大门，召集那些年纪较大的孩子，把木枪分给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分成几个小队，吩咐他们只要听到我一声号令，大家同时从各方进攻，猛烈攻打敌人，绝不宽纵。我又召集那些年纪小的、害怕的、哭泣的孩子，把他们带到圣堂里去躲藏。我就到大门口去监视。那些恶少正想用力把大门推倒，同时我叫人去通知骑兵队。不一会儿，骑兵来了，手里拿着大刀，把那些小流氓赶跑了。那一次真幸运，逃过了一场浩劫。11月18日，贾可梅里神父来住在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。以前他在基爱里的时候曾是鲍斯高神父的同学。他在华道角住了2年，因着他和阿斯卡尼奥沙威豪修士的协助，鲍斯高神父能把寄宿生的人数增至30人。这些寄宿生的人数逐年增加，1852年36人，1853年76人，1854年115人，1860年470人，1861年竟增至600人，最高的人数将是800人。这些孩子的生活仍然极其贫苦。冬天的时候，无论是在圣堂里或是在别的地方，都非常寒冷。只有在厨房里和一间屋子里生有炉火。羊毛或马鬃做的褥子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享受，大多数人都用干草做的草褥。鲍斯高神父把少少的几个钱交给若瑟·普切蒂经管。当时普切蒂只有17岁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鲍斯高神父竟然这样信任他。每逢星期日，这些寄宿生全部参加前来青年中心的500多名孩子们的游戏，或同他们一起去远足。11月20日，菲道里埃·厄马努埃雷发表蒙卡里埃利的宣言，再次解散了国会，要求9万选民重新投票选举。他用强硬的措辞指责左翼的民主派，控诉他们损害了国家。他嘱咐选民们要谨慎投票，选出比较温和的人士为国会议员。12月9日，进行投票选举。那是一个寒冷悲惨的冬天的开始。新的议员默默地通过了和平的条约。高亚索写道：“那并不是个合约，而是10年的休战。10年之内，必须静静地养精蓄锐，努力工作。”